哈利路亚。这其实现在如果听说基隆有疫情的话，对我们真的是一点都不用担心。原因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件事情已经快要过去了，还有别的很多事情要发生，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感谢主，我们刚才大家宣读了这个年度意向。今年我们和大家很早就说明了，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我们。这是一个这个烈火试炼的时代，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充满着各样的火焰哈，看着看不见的火焰，这是烈火燎原的时代。我们需要救恩显明，才能够让我们欢立试炼，就是在试炼中，因为知道试炼的价值以及意义，所以让我们就可以心中存着欢喜，在过程当中也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最近和大家讲过几篇的信息，那讲到这个世界好像炼金人的火，这个火到底是什么样的火呢？我想我们看到最近的环境啊，烽火连天，有些时候有那些莫名其妙的野火燎原。这个世界其实灵界有地狱的火，那么这世界里边有各样的火在试炼着每一个人，所以在被试炼的过程，也就是可以说叫做忍耐的过程，我们讲熬炼，熬炼这个熬着就是忍耐，忍耐也必须成功，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这忍耐是一个很具体很真实的功课。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从两方面来，首先来看到这个战火，我们看到远方乌克兰的地方的战争，在战火中许多人是辛辛苦苦的求生，而他们落在战火当中其实是为了求自由嘛。但求生求自由在某些地方是一种艰难的在某些地方似乎是比较平常，像我们的情形，我们要求生要求自由都没有那么压力大，但是有些环境要想要得到自由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那有些像乌克兰，像现在战火中的那个马里波那个城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那他们无论是为了求自由而使得自己生命落在很大的艰难当中，每个日子都在煎熬，都在等候着。那么这种外在的火焰呢，外在的情势，这我们是很容易了解的。这是一个外整个世界的整体，是现在世界的一体化，远方的战火很直接的就影响到我们，比方说物价，比方说一些物资的短缺，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恐惧啊。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很现实，但是更真实的更现实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里边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火存在着。我们最近常常看到一些新闻，社会新闻就是产生激烈的冲突，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汽车越来越好，车祸也不见得更少啊，因为很多路怒族哈。那么其实他就是找机会要发泄他心中的怒火。其实每一个人骨头里边都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无名火。有些时候肚子里边八多会哈，你在被这样缓哈。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有肉体的存在，所以有一些修行的人讲这阴火里边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现实的不满意，以至于想要去发泄。那这种无论是外在的战火， 或者是因着环境，因着这个地震，或者是瘟疫，种种种种的灾异临到于我们的时候，那种在生活当中的困难啊，当然临到了，就只好去面对它。但其实更现实的就是我们里边的这股火，这种事情其实很具体的一种现象，许多人在各种环境当中都在忍耐着。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想要一起来思想来面对的，人生必然有许多的困境，无论是在大环境当中，比方说战争、地震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困境，有大有小，有的困难比较容易去处理，有的困难就很困难。那么这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一种正确的理解呢？我希望说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事情。人生像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知识越来越普遍，但是世界的困难、世界的危险，所有的人的智慧放在一起，却一点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想说的，如果在这种情形，好像核子战争对于我们距离也不遥远嘛。如果发生了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所以我想，人力胜天，人定胜天这句话越来越靠不住。人类共同的智慧，无论怎么发展，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也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实的平安。你们会同意吗？那怎么办？我们对于世界上的种种的情形，要不至于落在恐惧里，不至于落在不安里边，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知道人都需要离开世界。昨天师母和同工和贵丹好像在讨论说，今天有一位姐妹要来哈，那她的困难应该怎么样处理？结果再过几分钟以后，那个姐妹打一通电话来说，她的母亲去世了，所以她今天就来不了。我要说的是，一日要生何事，其实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会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除非我们有真正的永恒的认知，并且有永恒的把握和确据，所以一切的智慧没有办法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说，要站在永恒的立场，以及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明白问题的根源以及它的意义。但是我们都有还不知道的过程，从不知道到有点知道到真知道，这个过程是一个熬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忍耐的过程。所以神儿女的重要功课之一，就是要借着环境的试炼来产生忍耐，以至于让我们得着永生。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由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神是永恒的存在，神也是无所不在。我们如果与神相合，就与一切的都合拍了，就与一切就都能够顺利了。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你所站的地方，你所处的生活时间或空间，感觉得到我是生活在恩典当中吗？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想几位领我们唱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会感觉真真实实的 我在恩典当中，这个感觉很现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能投入的话，我们也能够感觉。但是这个感觉有些时候却好像离我们蛮远的，因为我们被外在的环境的火焰以及生命里边的火焰燃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信心受到试炼，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神的荣耀，其实我们常常和弟兄里面讲神的荣耀，我们用比较现实的接地气一点的连接方式，神的荣耀就是生命的能量。神的荣耀其实就是让我们觉得生存有价值，生存美好，它一种真真实实的存在。这种真真实实的存在，你可以说它抽象，但是有些人活得生气勃勃，活得非常非常的有喜乐，非常 有盼望，对不对？当然我所讲的只是相对的，无论是你觉得他现在活得如何的叫做精彩，精彩是他里面有东西啊，或者是他现在活得很闷，活得很下沉，其实他都还是比较的。因为人里边那一时之间的荣誉感，一时之间的能力啊， 一时之间的快乐感，他有些时候经碰到一些事情一交啊，环境这个一打击就被浇灭了，要重新鼓舞起来。但是这些东西，这种生命里面的能量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愿意更深刻的去思想，去做比较的时候，分析比较，也许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的人活得精彩，精神奕奕很精彩，有的人活得却是很消沉，它里边存在的因素是什么？不是靠外面的东西，都是里面的事。而人和人之间，我要说的，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欢喜是现状，盼望是未来，这个荣耀是会加增的，这样说明白吗？而我们现在如果看人间许许多多人他的一些这个荣耀量、荣耀指数的比较，也许我们看起来有的人是很贫穷，有的人是很富有。好比说有人说全世界的财富啊，有一半集中在25个人手中，这个说法不知道有没有夸张。但是富有的人非常富有，财产上面，贫穷的人是赤贫如洗。人生生命里面的荣耀大概也可以这样的比较。但是无论你从这个一无所有啊，一贫如洗，到有人说俄罗斯的领袖啊，他有2000亿美金的财产，那说他是世界首富，这个说法我们不姑不置评了哈。总而言之，从赤贫如洗到2000亿美金的资产，似乎是很大。人的荣耀如果有这样的比较的话，好像差距也很大。有的人活得很好，有的人活得很糟，对不对？但是比起神所要给我们的荣耀，那就不是2000亿了，那就2万兆啊，或者是更大的。从零到那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人真正有荣耀的少，也要看得懂，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神的荣耀，它不是一种太遥远的东西，而是很现实的。我们在今天活着，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体力，这是很现实的吗？有没有体力很现实，有没有生命力也一样现实。这个生命力，你把荣耀等同于生命力，那么就比较容易应用了。所以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怎么来的？从在压力环境不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它会产生一种这个力量，这种力量称为能耐、忍耐，而忍耐就使得我们里边有一些经验过来以后产生的能力，好像开车开的老练，那这个老练是老是练者就老练了哈，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能够生活越来越有技巧，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就一定会成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它是能够好像水喝水一样进入在我们里边。而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其实患难是客观环境，你碰到大患难很现实，很知道急祸，没有碰到大的患难，其实人里面我们刚刚讲说骨子里边有一种无明火，其实也有一些难处，看到某一些人不喜欢，想到某一些事情会难过，这些都属于内在隐藏的患难。那些患难会使我们睡觉睡不好啊，会使我们食欲不佳，会使我们产生一些直接间接的影响，这应该很容易了解吧。所以不必等到大患难，说很大的灾难来，说这家里面发生了火灾，逃也逃不出来，才去处理。不是的，我们要在大大小小的患难当中去处理，去领受 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叫什么？叫忍耐。忍耐其实在圣经里，在新约的启示里边，相当重要，非常重要，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能不能领受神的恩典，能不能胜过许多的困难，以至于 从不平安的状态进到喜乐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检验的指标。你有多少的忍耐，有多少的耐力啊，或者说能耐吧。什么叫做能耐？你有能力就耐得住，耐得住孤独，耐得住贫穷，耐得住饥饿，有多少耐力在环境患难的患难当中就越容易求生啊！所以这个忍耐是这个圣经里边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其实旧约不多，旧约翻译为忍耐的总共只有八个，而在新约呢就有65个啊，大多数都写在圣经里，而写在新约圣经里的忍耐，每一个讲到忍耐的地方，其实都与我们这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与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例如这个格林多前书第13章这一段爱的箴言，知道吧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那么然后到了 第七节的时候，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那又讲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其实包容这个字也等同于忍耐，永不止息其实它也是忍耐的意思，只是不同的字不同的叙述而已。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刚才所说的盼望是从忍耐来的，爱主要的元素是忍耐。然后加拉太书第5章22节以下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忍这个爱，这忍耐是这个圣灵果子的重要的元素，重要的元素。那么以弗所书第10章1-3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我们常唱的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很喜欢这诗歌，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喜乐当中啊，我们蒙召是为了要有忍耐。那这个让我们彼此用这个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宽容也是忍耐。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是呼召我们，让我们进到完全，与我们天父完全一样。而完全呢的它的等义词就是忍耐成功了。我以前和一些讨论讲这个讲成功学的人呢、有一些这个比较深刻的分享。其实基督徒的成功，它与忍耐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的所谓的信仰的八段锦呢，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忍耐也是其中的关键成分。爱、盼望、信心、喜乐、圣灵的果子，种种都与什么忍耐息息相关。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刚才贵丹带我们读了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好吗？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作；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个圣经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的意象讲说，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而与主一同作王，与主同坐宝座，它的基本条件、关键条件就是我们若能怎么样忍耐。所以我读了这么多的经文，是希望和弟兄姊妹，我们建立一个很明晰的、很清楚的观念：基督徒的信仰里，忍耐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是非常非常具有关键性的。可以说，这位是不是一位好基督徒，他的检验指标，我们说他是不是有爱，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很有爱。爱是恒久忍耐，这六个字加在一起，很多人就倒了。因为他说他爱，但是他恒久忍耐吗？所以可以说是忍耐这两个字，这个词就是基督徒是不是真基督徒他的基本检验标准。你们同意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 所要去面对的功课，如何能够真确真实确实的认识忍耐这个功课，进一步能够成就荣耀，使我们里面存续着很大的生命力，让我们面对种种的外在的挑战都能够有力量、有智慧可以克服。相对而言，其实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今天处于这样的环境里，这个过去的日子好像世界上到处 都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我们是风闻有，好像住在基隆，住在城上城，这一次是最逼近哦。这个对面的市分局听说就有了这个警察，所以当然这个说起来还是很幸福了。全世界那样的灾情底下，我们其实我刚刚开张明义讲，如果你真的有启示，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只要是按着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有些时候政府的规定啊什么的，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百姓，相信上帝，顺天应人，政府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么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灾情是与我们无关的，但是我们该学的功课一定要学。所以我们刚才今天所读的经文，贵丹已经帮我们读了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个在上一个礼拜，不是上一个月二月的时候，我和大家讲一篇信息，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得救的人少吗？其实真正能够得救的人是不多的。而得救是什么？得救就是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如果去看新闻，看到这个乌克兰有许多难民，他要从他的家乡要逃离，当一件环境临到的时候，那么其实他前途未卜嘛，不知道能不能逃得出战火的威胁，万一一个炸弹来了，就什么都改变了，不是吗？然后呢，进到一个地方去，像现在有这个波兰对他们很好，所以难民来了就给他们吃喝，但是未来呢？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得到帮助的，而且得到人的帮助靠不住，你必须要这个得到上天的帮助，也就是上帝的帮助。许多人求神问卜，到处去求，他里边是没有把握的。但是我们知道主的救恩，我们明白上帝的救恩是100%可靠的，我们就不必担心万一那一天的地震更大一些，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得救呢？现在得救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接近，而且切身。不要以为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我们要有得救的把握。所以我们这个要确实的知道，在这个漫天烽火的恩典，漫天烽火的时代，我们只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人们求别的，我们的帮助是由造天地，他造的，他最知道，对吧？他的旨意引导着，所以我们的帮助是由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你现在有一辆车子很先进，但故障了，你要找谁？找那个造车子的，他就知道说你毛病在哪里，对吧？我们的困难是要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上一次我们有提到，今天作为主题经文之一，要和大家来谈。那么其实依靠神不仅仅是消极的在困难当中得到帮助，我们以主长久忍耐为得救 的这个得救的因由。长久忍耐会使我们得救，会使我们在困难当中得到帮助。但是忍耐不仅仅是这样的消极作用，神是借着环境要使我们学会一些事情。一旦忍耐学会了，益处非常非常的大，有丰盛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着。 所以在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讲我们为着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不被捆绑。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一种很大的能量。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在那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牵涉到两面，一面是救恩，就是我们可以有被拯救的信心和把握，并且我们可以有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种永恒的生命力。无论我们放在哪里，里边总是能够闪耀出、闪现出生命的光辉来。而这个一个前提是为选民凡事忍耐，凡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然后在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与主同死同活，就一同作王。我们十二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个我们不认识他，这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不是我们他不认我们，而是我们不承认他，他怎么承认我们？现在我们想要去帮一个人，他如果根本不想理你，你想不想帮也帮不了，这个意思明白吗？但是他的存在，我们纵然失信，可以 加一点解释，叫失去信心。我们失去信心不代表他不可信。有些人他 是他的人格，或是 他的这种爱，他是永远都愿意去帮助人的。但是有些这个碰到他所遇见的人、对他有意见，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人的不信不能够影响到神的可信，这是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每一个人要做自己嘛，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需要更新变化的。而神是过去现代直到永远不改变，他是可信的那一位。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么我们会集中在一个标题上，叫做忍耐以及救恩。忍耐是要我们做成的功课，而救恩呢，是我们至少在现阶段当中特别特别的让我们觉得这个切身而且敏感。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感觉到你还 没有感觉到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就像在战火当中的那些百姓，他要得到国际的救援，对他是很切身的。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感觉救恩对我们很重要的话，请原谅我讲一句也许不是不好听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太麻木。因为许多事情逼在眼前了，最近这个地震越来越大，有人说在最近这几年当中会有八级的地震，你有听说吗？八级地震是什么意思？真的不要没有这个切身感。今天上午 我只有一点点时间，打开电视就看到有这个马祖的百姓受访问，他们觉得他们是与战火战争 很接近的，对吧？我们 是与什么很接近？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漫天的烽火之中，我们需要有神的救恩，需要了解救恩它的运作方式，而且需要很熟练于救恩的应用方法。好比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 我里边一直很平安，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事情要学，确实没有去学。什么事呢？我们 这个每一层楼都有救火设备嘛，哈，你会用吗？知道怎么用吗？知道怎么打开吗？啊，好像很多人连怎么打开都不知道，对不对？那么那不要紧，真不要紧，因为自然就会有，所以对于环境很紧张的人，他会学。而我们的救恩不，我们的帮助不是从那些来，你愿意去了解也好，但是不了解那个不重要，因为 你懂得用，懂得用这个灭火器啊，不见得就能够免除火灾，对吧？不见得就能够求生，而依靠耶和华，什么好处也不缺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借着我们的智慧以及忍耐，让我们一切都平安，不仅仅是平安，而且可以借着试炼而得到荣耀。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借试炼得荣耀之道。我们做一个祷告吧。其实我们就向你来祈求，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一同来寻求你的怜悯，寻求你的启示，寻求你的智慧，让我们在这处处充满危机漫天烽火的时代当中，因为熟练你的救恩之道，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救恩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你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你的救恩也是成为我们得着荣耀的确据。求你在今天在此时特别怜悯你的仆人，让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从你得力量，让讲的听的同得恩典。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都有讲义哈，讲义可以拿回去看的啊。那 我常常做讲义做的觉得说很用心，但是有些人在基本看也不看了，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能讲的很少，讲义里边所存在的东西很多，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啊。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个得救，我们要得救就需要有忍耐，有一种忍耐叫做为了得救而要有的忍耐，这样的忍耐可以使我们从困境当中得到释放，例如从战场到平安的地方，从火场当中被救出来，这是 要有得救的忍耐。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得到被救的确据，好像签了一个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得到及时救援那样的保险约啊。那跟 世上的保险公司签合约啊，有些时候他们没有接到消息也管不到嘛。上帝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见得要打119啊。有那么只要你懂得去喊四个字叫做耶稣救我，那密码打出去啊，就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我们得到救恩更重要的是要得到永远的荣耀。这种忍耐是我们要为选民而忍耐，才能够因着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如何使生命成长，是要从侍奉当中 在侍奉里得到成长。上个礼拜我对北京的弟兄姐妹讲了一篇信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啊？我绝对不是老王卖瓜，不是在推销产品，因为也赚不到钱的啊。但是我很建议你们听啊。那么其中我跟他们讲一句话，有人就给我很好的回馈，我说什么叫做侍奉神呢？我们要知道怎么侍奉才侍奉得好，用一句话12个字去概括，在侍奉中成长，然后以成长为侍奉。我们必须要在环境当中，像昨天是还是前天吧，听师母跟我 转达的一句话，说桂丹跟他说的，说这个最近他讲到的时候特别快乐是吧？啊，是这么说吗？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必须要讲到才会知道。我们也只有在侍奉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成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运动，我们身体就会衰弱。我们必须要愿意去服侍，在服侍当中才会知道，学到用时方恨少。很多时候我们到用的时候才知道哪里是不足的，对吧？上帝才会加给我们。所以要在侍奉中成长。然后呢，下一句话也许更容易去提醒，就是以成长为侍奉。你服侍什么呢？所有的服侍就是让自己生命越来越成长，这就是我们唯一需要认知的服侍。坐在别人的身上只是为了使自己生命更成长，它的一种辅助的推力。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天天更新而变化，如果生命知识没有成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浪费时间，你们会同意吗？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我这个不，师母不喜欢我这样讲，因为快80岁了，她不喜欢听啊。那但是我们还是日日寻求什么更新成长。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可爱的以佩听到这个80岁觉得很稀奇吗？不会的啦，因为上帝会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我们可以有确据的，对吧？但是要侍奉中成长，这个是为选民凡事忍耐。你忍耐要有忍耐的对象，有些人忍耐得很难忍耐，因为看着毫无盼望。有些人比较容易忍耐，因为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为他的忍耐可以看到他的改变，这是为选民的忍耐。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的11、12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作王。那么在第11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这里第10节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其实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我们为了要做成基督，所以有忍耐。就好像我们为了想要考上最好的学校，所以在开夜车读书的时候有忍耐，对吧？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有需要有忍耐。但是这些目标很低下了，或者很短暂。为基督的忍耐，却是要做成永远荣耀这样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以及体验。所以我们说，这是从生命当中得荣耀。一切的荣耀，外在的荣耀，都是虚乎的荣耀。真实的荣耀都在生命里，自己的里面有了，才算数啊。如果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肯定，我们才能够有一种荣誉感，那其实这种东西就靠着别人吃饭不会饱了。 必须要自己里面有了才会饱足。那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一个大纲。在今天所读的彼得后书，其实我们今天讲彼得后书或者是提摩太后书，这两卷的经文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一件是彼得他的最后生命最成熟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这个所给予的经验分享，真理的分享；另外一件同理可证，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是耶稣的两大弟子，可以这么说吧，他们在晚年生命成就的时候所传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应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重视。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会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你知道这一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场景？有许多人都同意说这是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他不敢确定，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是用石头和木棍。懂得这个意思吗？他说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人类毁灭的。如果有天大有响声，那么有行职的都会去。其实这个核子战争发生的时候，有许多人都说这个美苏两大国，现在是美俄，他们拥有的核子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七十次，那有人估计了更多次啊，那么多次干嘛？一次就够了吧？所以当这些人们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些人蒙着眼睛就当作看不见了，觉得这个离我们很遥远。请问你，你现在觉得很遥远吗？所以是不是不可能的，只是主在单眼那个日子而已。所以第十一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那个日子，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一直讲火，一直讲火，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我们，不要觉得已奇怪啊。但是不要担心，有一个但字，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讲义，神的义是什么，这我们需要确实的体会。再把这句话用别的语式语态啊说一下吧，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的人就可以居在其中，你们同意吗？这么说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要确确实实去领受神的义。接下来就是这一段十四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就是我们随时见主都可以很平安，主出现在我面前一点都不惊讶，那就可以了。那么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经节。接下来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彼得对保罗是很有肯定的，但是上帝赐给他智慧写了信，十六节说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哪一件事？所有的信 不都是讲这个天火要降临了、啊？没有讲那么多，而是讲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讲的是这件事。但是接着又说什么？信上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沦亡。这其实读到这一段经文，有些时候我们心里边会感觉到忧伤，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长久，教会已经传了两千，圣经已经传了两千年了，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却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这个地方的圣经的真意。我们在我们教会里边比较时间长的并且有用心的人常常会跟我感叹，为什么圣经这么明白，而那么多信主的人却是曲解，却是误解。这是让我们很忧伤的事。所以这里讲到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个长久忍耐啊，讲的是，首先讲的是天父以及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人的悖逆愚昧所产生的所有的忍耐。就像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啊，当耶稣面对那个被鬼附的小孩子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哎，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接下来才说把那个孩子带来吧。其实这句话我们读圣经或者服侍神都需要有很切身的感觉。今天这主的这句话我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天天的呼喊，希望人们能够领受到这宝贵无比的真实无比的救恩。因为环境明明那么逼近呢、啊，人们确实那么没有感觉，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彼得说，我亲爱的弟兄的保罗有赐给他智慧，就是什么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信基督才能够有真真实实的得救的智慧。而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态度，对于圣经要有真实而且准确的理解，了解的一知半解，皮毛的或是人云亦云，这个对我们的救恩拯救是会不太有果效的。当然我们这里讲到这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智慧、啊、那么在这里边讲到的是这个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那么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先和弟兄姊妹聚焦在一个概念上面，为什么会面对神的审判？因为论断，我们对什么事情论断，人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有什么量器量给我们。第三节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自己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神的审判是按着我们自己对人对事的标准。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存着怜悯向审判夸胜，上帝就以怜悯来审判我们。 这是这么清楚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扭曲弄到别的地方去的话，我们就不好应用了。第四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恩慈宽容忍耐都相关，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们悔改。就上帝忍耐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改变。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临到，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神的震怒临到的时候，就是外在的环境以及内在的天火和以及人的怒火交相呼应啊。那么让人落在地狱的火中，神的震怒临到的时候，就是已经使得自己说自己这个积上甘天怒啊，弄得自己的环境很落到很大的困难里。而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它的基本的原因或者是完全的原因，这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表现，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里边怒气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有无明火，莫名其妙自己觉得说对一些事情不满意，以至于让自己活得不开心？如果有那些存在在我们里边，那种火就像嫉妒的火，就像仇恨的火，就像这个孤独的火，就像很多很多的各样的火在我们骨头里边烧的时候，首先它会造成我们的伤害，造成我们身体以及心灵的伤害，然后也会破坏关系，破坏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说，这个人会上甘天怒，会活得不好，原因是在为自己积蓄什么？愤怒。自己里面有没有不开心不愉快的事，这个要非常非常警醒的。所有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不愉快是有道理的，你的道理和别人的道理不一样，你的道理没有办法用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怒火在我们里边 要求我们的忍耐。所以有些人他是以公义为名，世界战争会为什么会战争？不同的发起战争的人都觉得说他是以正义之名嘛，抵抗的人也是以正义之名。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来越生气，因为他里边有他自己的义，他就看世界上很多事情看得很愤怒，很不开心。像师母不愿意看这些战争消息啊，因为他看得难过，那难过是因为怜悯。那如果愤怒呢？愤怒其实就在自己里面积蓄愤怒。我们不相信上帝掌权，不相信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神的理在。强调自己的理就容易为自己积蓄愤怒，我讲得清楚吗？而为自己积蓄愤怒绝对不是好事，到后来会很麻烦。所以神的救恩就是要把弭平我们心中的愤怒，这一点我们要可以很基本的了解。所以如果是不懂得认识神的救恩，不懂得我们智祸的原因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那么用这个我们想要从圣经里边找自己的理，找一些从任何时任何环境找一些事情来为自己来建立我们的正确性，那么其实读看一些事情看不清楚，读圣经更会读错。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能预先知道？有人告诉他，他愿意听，保罗说了，彼得说了，那今天我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了，预先知道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什么叫做恶人呢？恶人就是让你产生在落在灾祸里边，碰到恶事，容易去染上厄运那样的人。有些时候有些人在我们旁边就跟我们讲，你这件事生气的很有道理，都是他错。他跟你讲这些话对你毫无益处的，只是会让我们里边积蓄越来越多的愤怒。党同伐异啊，常常就是一群人大家讲一样的话，越讲自己越相信，所以其他的话都听不进去。所以这个是恶人啊，当然他未必有，未必真的是存着很坏的心，但是因为里面的生命错了，这个罪人就是生命有病的人，恶人就是他里边已经有很多的恶存在着，自己却不知道那样的人。所以十八节就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什么知识上，恩典和知识都要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对不起，师母跟我安慰了我说今天可以慢慢讲，结果我讲太慢了，不行了。好，所以在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二十节就说，你们若因犯罪 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主的脚中行。我用这一节经文是说，主的长久忍耐是得救的因由，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就是需要学习什么长久忍耐。作为基督徒，别的功课有，但是操练长久忍耐这件事却是不能不注意，所以我们需要掌握在圣经里边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以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原文没有因由这个字，可以说长久忍耐就是得救，因为主在，他如果要救我们是分分秒秒的事，但他把我们放在痛苦当中，原因是因为需要练功啊。好像这个以前在学功夫的人要蹲马步啊，那你如果要使身体就进到升温暖去，你就要烤久一点嘛，让生病有些汗得要流出来，得要学会长久忍耐，我们就能够得救。所以得救的因由，我们要说要懂得正确的运用救恩。救恩其实也是我们有一些在教会里边比较 长一点的时间的 有知识的弟兄姐妹常常感叹的，很多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产生议论完全没有必要，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请帮我念一下，他曾救我们，所以他救我们脱离死亡，不再死，现在他会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将来就是怎么救的呢？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十七节，我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开，叫外邦人都听见，是我们人生的价值以及使命。接着，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是历史故事，保罗曾经被放在斗兽场里边， 十八节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到他的天国。被狮子从狮子口被救出来是过去救，这个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一切的坏事情主都会救我，这是信心，是现在以及有限的未来。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是最重要、最这个长远的拯救。所以主的救恩就是主的帮助，是永远都有效的，而且我们要日日仰望主的救恩。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6节以下，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明年粮食不知道会不会缺，地震什么时候会来，这经文我们很久都没有和弟兄很一段时间没讲了，会越来越切身，对吧？那么在这些都是在生产之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个是我们忍耐要忍耐的事。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外在的事，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我们要小心。因为这假先知所传的不是按着真理，而是按着他的目标。有许多人他在做这个 做建立宗教或者做宗教领袖，吸引很多人成为他的附庸。我们常常会感叹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尽力的希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自己的价值，对吗？好好的活出自己来。但有些如果有一些信仰，他是用一些方式要把人拉在他身边去跟从他的，就要小心了，懂我意思吗？无论他有多大的能耐，其实都是假的。12节说，只因不法的增多，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会渐渐冷淡。13节是，请你们和我大声的来读，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要到达该到的地方啊，你不要半途下车啊，那到时候会出问题的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忍耐要成功。在21节，因为那时必大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那么大，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是什么灾难？我刚刚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第四次了啊，那这样话能够了解。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还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我们把自己和现在的世界做一些有机的连接，我们对这些经文会更加有警惕。但是这里讲一句话叫做为选民，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讲到说，这个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受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 对福音，对于真理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在这个老子的第41章有一段话说，上士闻道，就有一种人，这个比较有知识的人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这个若存若亡，中间品质的人听好像有好像没有，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无以为道。这话听得有点讽刺，就那些道他听起来很听起来觉得很好很好笑，那个人我们赚钱都来不及了还听这些。但是如果 不被那些人笑，他是可能就不是真理，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话。而这里讲到未选民，上帝所拣选的人，只有上帝 被上帝拣选的人对这些真理的事情才会有真正的反应。如果他们是值得栽培的人，就要为他们有忍耐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讲未选民的忍耐，这个忍耐新约65次，那旧约有8次。在彼得后书那里的长久忍耐，其实这个字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相同的字，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而这个字是把气放长，就好像深呼吸，放缓，把脚步放慢。你在这个到水里边的时候，要有一口深呼吸，要憋得气足啊。这是简单的是这样意思。而这里的忍耐是另外一个字，这个能忍耐是指着在下面挺着。我们要把它好像我们 听说有这个一个故事啊。就是在火灾里边，那有一个在水灾里边，一个妈妈把孩子举高高，她在下面就淹死了，对不对？那么举得高高的，让孩子后来得救，这样的故事是有的。那基本上就是为了要救他能够挺住，这样的意思。这个哥罗西书1章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忍耐这个字，也就是圣经讲忍耐讲的最多的，就挺住，然后要把自己的气放长。这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话是有力量的。但是这个有力量的话必须要经过试炼，必须要经过应用检验，才能够发挥果效。路加福音1章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圣经讲四大能力，很多人 归纳四大能力。第一件事情就是宝血的能力，第二件事情是神话语的能力，第三是圣灵的能力，第四是信心的能力，这加起来就是荣耀的能力。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有力量的，但有的人却不感觉。原因是哥罗西书4章的第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之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是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被捆锁这种事情，其实这没有时间讲，不说了啊。总之保罗他是要求弟兄姐妹祷告，能够使神的话不被捆绑，是因为有些人能够讲得出来，而且有人愿意听。那这个讲得出来能够让人听，是需要生命的去做，生命去做见证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当我们有什么事情能够把一个自由的人捆绑住呢？有些时候就是为了爱。像现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消息说有这个乌克兰的人啊，男人，他把他的妻儿啊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他要回到战场去，因为他对那个国家他有负担。我们为人有负担的时候，就会明明是自由的，却甘心受捆绑。所以他是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希望他们能够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以及永远的荣耀。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2章20节讲到说，我们要能忍耐。启示录2章2节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受劳苦，并不疲乏。这个能忍耐就是有能耐，就是耐得住。我刚刚说 哪些事情你能够挺得住、支持得住呢？这个耐力就是能力。而为什么会有耐力呢？其实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这其实很多时候的忍耐是因为爱而来的。你如果对一件事情、对人有负担、对人有真正的爱，对一件事情有真正的爱，那么就能够持续，就能够忍耐。所以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以下一直到35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 在米利都那个地方讲了一段话，是开张明义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不昼夜不住地为你们祷告。那么讲说他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所有的生命见证，为什么昼夜不停地祷告，为什么流泪。其实有些时候就像耶稣基督说，我这个不信的时代，不信又悖谬的时代，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在忍耐什么？忍耐种子从地里长出来，忍耐他改变，忍耐他懂了。许多时候要使得我们所爱的人、所有负担的人，希望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改变，他真正的功课都是从忍耐来的，长期的包容、忍耐、等候，这种持续的爱是作为使徒、作为神仆人需要的。我们在这个很多见证里边看到，为教会、为属灵的弟兄姐妹、为肉身所生的弟兄姐所生的儿女们，为希望他们能够改变，长久忍耐，忍耐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一个现象，就这个忍耐使得忍耐的人、他更有忍耐，以至于他生命 更成熟、更坚实。给我们爱，让我们对人有负担，常常就是上帝使我们借着长久忍耐而能够让自己得救，也能够使身边的人得救的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我要继续讲的话，还可以讲2个小时吧，就不讲了哈。我没有办法讲了。好，总而言之，这里接下来就讲说，我们若与主同死同活，就能够一同作王。那么这里讲到为基督的忍耐，是我们从生命得荣耀的信念、信心以及我们的知识。忍耐的目标是因为我们得了一个呼召，就是与主一同作王的呼召。这件事情在以弗所书1章18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这信的人，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照明心中的眼睛，就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换句话讲，如果你不是选民，或者是心中的眼睛还没有照明，不知道。就像我们有姐妹，她北京的姐妹，她到别的城市去参加当地的教会，跟他们讲我们的意向是与主同坐宝座，那被带领的人骂了一顿，说你怎么这么狂妄，竟想和主一同坐宝座。他们没有领受到意向的时候，就对于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按着自己所想的，按着自己所感觉的，不敢想。所以哥林多前书4章8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我愿意你们果身作王，叫我们也得以与你们一同作王。是这一节经文3次讲到作王，这是在讨论当中并没有否认这件事，反而是说我们要知道如何一同作王。在启示录3章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在20章4节告诉我们说，那得胜 那些没有拜兽和兽像的，就是得胜的人，他们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我要和大家讲的，与主一同作王，这本来就是圣经里边非常清晰明确的 目标和应许，只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君王，就有好的君王的身量、智慧、爱心、能力嘛。这是做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能够与主一同死，就能够与他一同复活，然后我们就能够 得着那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说忍耐会结出果实来，就是我们要在患难中成就生命的丰盛。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使你们使我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就是里面满足，福杯满溢，能够洋溢出来，自己里边有信心有盼望，而且能够使得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也都能够产生这样的信心和盼望，自己有这个得到上帝的救恩的确据。当一切的患难任何的困难来到的时候，会有直升机把我们从这里带走。好比说这样说吧，带就不是只有带你一个人，就能够带你身边的人，能够使得许多人在任何患难环境当中都能够得着拯救。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就可以和大家多讲一些可能发生的现象。当然我们所讲的包括很多不同的，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以及属灵的状态里边。有些时候我们落在自己里边的怒火，落在自己里边的捆绑，造成生命以及生活当中的困难，这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每天都会发生，常常都会发生。如何从其中得到救恩？不要等到很大很大的灾难来了，很多人在四处奔忙，像这个狼奔兔脱到处求生的时候，那 一场混乱的时候才显出这个救恩的能力，那个太惨烈。平常生活就要体验，我想说的大家理解。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我们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什么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要让自己心是经过训练的，碰到困难来的时候，碰到有事情来的时候，就知道好消息来了。这个直接的连结啊，好像刺激反应一样，每一个人的对事情的刺激反应啊不一样。心理学讲的这个刺激反应啊，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有些人开始紧张起来，好像听到酸梅，听到梅子牙齿就会流水一样。每一件事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各不相同，我们对事情的反应是什么，要经过制约反应啊，才能够让我们有正确的反应形式。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什么呢？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没有缺欠。今天我和弟兄姊妹讲救恩以及忍耐。其实救恩它是救恩的能量的大小，与我们能忍耐的功夫是正比的，完全的正比例。所以我们要借着环境的试炼，火一般的试炼，来使我们得荣耀。今天两句话的结论，请和我一起来读：认识得救、忍耐与得救的意义与关系，领受真理和生命的荣耀与能力。忍耐和得救，其实得救有些时候是有外在的事件会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会等候，没有学会忍耐，得救就会单言。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不必太努力的去学一些如何从高楼逃生之类的，因为那些啊， 总会有疏漏的，万一绳子没有绑好啊，你高楼逃生出来也困难，对不对？上帝会知道怎么救我们，但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而这个真正的学习是需要从正确的认识神的话，领受真理的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里面不要积蓄愤怒，不要常常不要被一种坏的习惯所捆绑，常常把自己留在不高兴的状态里，因为不高兴的状态绝对伤身体、伤感情、伤关系，破坏人生，对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能够尽快的回头，尽快的改变，然后呢，若是能行，在上帝所量给我们，我们承受得住，快要承受不住，但是却又挺一下就能够挺得住，那样的试炼里，我们要去学习什么？忍耐，就会形成生命的荣耀以及能力。荣耀相等于能力。我刚刚和大家讲的，就是其实我们一直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常常是比我现在很舒服的能够过的环境啊，要难一点。我现在舒舒服服的可以举起20斤，上帝会给我25斤。懂我意思吗？应该没有25斤了，23斤、22斤，啊，加一点点，让我们可以练功夫。这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要学习的。但是要学什么很重要，学别的再说吧。今天你们和我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操练忍耐、忍耐的能力。跟我讲。我要操练忍耐的能力，这个忍耐的能力就是能耐了，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